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意大利晚邮报报道新唐人晚会。意大利最大的日报晚邮报2月20日在演艺版刊登了驻纽约记者的文章，用半个版面报道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文章说，这场晚会在全球隆重巡回演出，中共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这场演出，得到的效果却是截然相反的。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只有少数美国华人观看的音乐歌舞演出，发展到每张票价值180美金的精美演出。刚刚在纽约无线电音乐城落幕的演出好评如潮。新年晚会在温哥华、巴黎、伦敦和悉尼等30多个城市上演，晚会场面豪华，有40-50人的交响乐团现场伴奏，以及150多名舞蹈和歌唱演员。演员们穿着华丽的服装，巨大的天幕背景映出佛家寺庙、中国长城和蒙古草原，这是中国5000年历史和文明的演绎和再现。在盛大的节目气氛后面，传递着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中一个舞蹈节目表述，一组中国警察穿着背后印有巨大的镰刀斧头标志的衣服，他们毒打并杀害法轮功学员，但稍后他们遭到神灵的惩罚。另外一个相关的节目是烛光。据美国中文报纸《大纪元时报》报道，为了干扰演出，中共组织了大量的电话攻势，但他们的行动失败了，七场盛大演出圆满落幕，观众反响热烈。
海外活动多姿多彩，共庆中国新年。2007年2月1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城举行了华人新年庆祝活动，上万名的华府各族裔民众冒着严寒来到中国城，感受华人新年的喜庆气氛，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政府官员、议员等亲临庆典。游行队伍中阵容最庞大的当属法轮功队伍，有舞龙、舞狮、唐装仙女、腰鼓方阵等，博得沿途观众的喝彩和掌声。在加拿大温哥华，2007年2月18日的中午，唐人街人山人海，几乎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精炼整齐，最前面的大幅写着法轮功学员向华人同胞拜年，为新春带来了一股暖意。在美国纽约的第二大中国城法拉盛，除夕日的中午，辞旧迎新，放鞭炮，敲锣打鼓，开始了热闹的新年游行。最繁华的缅街挤满了观看游行的华人，在游行队伍中，法轮功队伍一如既往最壮观，色彩最鲜艳，民族传统味道最浓厚，成为照相机、摄影机的焦点。法轮功队伍以浩荡的天国乐团开路，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狮龙队金龙腾云驾雾，金狮翻腾跳跃，法轮功队伍展示的光明、美好、欢乐感染着观看的人群。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 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当他们被浪潮推向深海时，奇迹出现了。鲁东在1999年以前练过法轮功，近期他又开始修炼。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的故事，先记录下来，期盼更多的人能够从中获得启示。去年夏末秋初，鲁东陪妈妈和从大西北来山东探亲的外祖父一家去烟台旅游。这天他们来到海边，鲁东与小舅两人下海游泳，舅舅惬意地仰躺在海面上，不知不觉间被浪潮推向深海，直到他发现后急忙往回游，却被浪头越推越远。鲁东发现舅舅遇到危险，奋力向深海游去营救，但是无情的海浪也把他裹挟着迅速推向深海。鲁东的外祖父母、舅母、妈妈在岸上眼睁睁看着他们两人离海岸越来越远，渐渐的只看到两个黑点在海面漂浮。外祖父母哭喊着儿子、外孙，妈妈哭喊着儿子。这里不是海边浴场，岸边没有闲人，他们除了古稀老人就是妇女，慌乱之中六神无主，只是哭，他们都认定这二人回不来了。两人在水中挣扎了40多分钟，岸上亲人的心被紧紧揪着40多分钟，这40分钟真是生离死别的煎熬啊，眼睁睁看着亲人走向死亡而无力相救，白发送黑发，太残酷了。然而就在此时，奇迹出现了。鲁东的舅舅已经精疲力竭，感觉死神来到身边，他的身体在往下沉，但是一个念头使他要做一件事。他想，我脖子上还挂着大法真相护身符，如果我死了被人发现会给大法抹黑，我要把脖子上的护身符取下来装进口袋里，不能让别人发现，这是我最后一个心愿。就这一念，一个明白真相的人要保护大法名誉的正念，使他在危难中化险为夷，遇难成祥。鲁东的舅舅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人就已经到了岸边，接着鲁东也不知道怎么的随后飘了回来。岸上的人们惊呆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待舅舅叙述了他的整个经历，全家人都被大法真相护身符的威力所震撼。本来一家人不十分相信大法的神奇，就连舅舅危难时都只是想到别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而没想到求大法护身符保护。通过这次生死体验，全家人都相信了。鲁东的舅舅感念大法救命之恩，从此堂堂正正地把大法护身符挂在脖子上，走街串巷，说谁也别想阻拦我。鲁东还从别的法轮功学员那儿要了几个护身符，发给了明白真相的其他亲人。
春生的故事。春生是一个容易受环境影响的人，在中学的几年间养成了许多不良嗜好， 还形成了自私、好斗、好色、重名利、崇尚暴力、害人为乐的后天观念。这也是当代很多学生的写照。就在春生刚刚踏入社会，稀里糊涂随波逐流的时候，幸而遇到了真善人法轮大法。他顿然明白了他多年来想要知道而又不得其解的关于人生、生命的意义。没过多久，春生的妈妈看到他每天按时起床学习，放学按时到家，还帮助他做些家务，感到很吃惊，就问孩子，你最近怎么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呀？他的那些经常在一起扯皮的朋友们也觉得奇怪，说春生，最近怎么听不见你说脏话了呢？春生回答说，因为我现在学大法了，知道了许多道理，所以不好的事就不愿意再做了呀。期末考试，春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知道是由于修炼大法而开智开慧，修炼前曾经偷来的自行车也悄悄地送到了原来的地方。上了大学后，春生处处以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自然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周围的师生都很愿意同他接近。春生还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和很多同修到人多的地方集体练功弘扬大法。当时的情景是春生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就在大法迅速在全球红传，中国人的道德开始回升之际，中共高层有个人称江鬼的头子，妒火越烧越烈。随后，中共邪恶的迫害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春生依法进京上访，替大法说公道话，被中共当地的610头目当成了典型来迫害。春生被非法劳教了，在劳教所他遭受了极大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有些招数之残忍令人难以想象，目的是让人所谓的悔过。最后春生终于承受不住了，放弃了信仰的底线，就说这一次假话吧，出去我还修。但是为了达到让春生彻底悔过的目的，610头目一次又一次地逼迫春生说假话，做所谓深刻彻底的检讨，这在当地造成很坏的影响，春生的意志被彻底摧毁了，他产生了回避、逃避的想法，不敢面对自我，不敢面对良心的谴责，不敢面对同修，更不敢面对大法和师父。他渐渐地真的脱离了大法弟子的环境，甚至当听到有人诽谤大法时，他也无动于衷，好像没听见。悔过后的春生又开始酗酒，经常和同学一起喝得酩酊大醉，甚至胃都喝出了毛病。刚刚修炼时戒掉的烟也重新捡了起来，现在抽得更凶了，对人的态度也开始变得强硬起来，谁惹着他，他就跟谁干。而对于春生的变化，中共的头目们却是暗自高兴。后来春生请客送礼，挖门子盗洞的，还找了个不错的工作，在单位勾心斗角，互相算计，他搞来别人的黑材料，在适当的机会送给领导，还搞一些明明损害人民和社会的利益，但却有利于领导的办法主意，而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得以迅速提升，并且被安排到拥有很大权限的岗位，后来通过不正当使用权力赚了很多钱。虽然日子过得潇洒了，可是春生始终觉得这并不是他所想要的幸福。他还发现他拥有的财富越多，欲望越大，他就越感到心里不安，正所谓欲壑难填。春生仿佛一艘迷失方向的小舟，在狂风骤雨的海面上一飘就是几年。偶然的机会，春生来到美国出差，看到了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天国乐团那宏大壮观的场面和气势，把春生看得目瞪口呆。他当时真想大叫，我也是大法弟子啊，法轮大法好。看到这一切，春生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想到了当初自己修炼前父母为自己不求上进的焦急和无奈，想到了修炼后自己道德升华后善待他人堂堂正正的充实而明朗的日子， 更想起了自己被迫悔过后那种为私利争斗、内心失落而无助的生活。在内心的煎熬中，春生看清了自己走过的这一切，明白了自己人生中向往的到底是什么。经历了这场风雨的洗礼，现在春生又重新回到了修炼中来了。此时的春生想告诫朋友们的是，中共迫害大法弟子，妄图把好人转化成十恶不赦的坏人，切莫相信他那欺世的谎言。是啊，如此强迫的悔过，要把中国带向何方？
圆规大法。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封国内来信。我出生在信仰宗教的家庭，长辈在清朝末年把房子舍给庙里当庙堂，地舍给庙里种，而自己租地种。爷爷27岁去世，奶奶终身守寡。当时父亲才7岁，奶奶抚养父亲在家修佛。清政府给奶奶立了贞节碑，奶奶临终时是坐着走的，父亲也修佛，是皈依佛门的居士。1996年7月15，我到庙里皈依，方丈只是给起了个法号，也没讲经怎么念怎么修。97年秋后，我想这能修成佛吗？我得上五台山寻找真正的渡船。我当时是农村生产队长，我就想等年终结完账辞职去找真正的师父。我心佛之秋后打完场，临屯有人找我帮忙买檩木，挑完檩木到屋里算账。卖木材的老板炕上全是书，其中一本叫《转法轮》的书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拿起书，无意中翻到《佛家公与佛教》，读了一段，才知道这是一本修佛大法。他共有3本大法书，我跟他借，老板说，先借给你《转法轮》。就这样，师父安排我得了大法。我开始看大法书，3天看一遍，看第二遍时再抽烟呛嗓子，抽不了。吃早饭时倒了一杯酒反胃，喝不了，当时烟酒就全都戒掉了。我知道师父已经在管我了。练功前我有胃病，体重才110斤，练功1年后胃病没了，体重增加了30多斤，连邻居都说你的功没白练。最后一轮土地承包分地时，米绳有误差，有的地块不够尺寸，有村民找我要，因为是先分块后抓阄，当时无法解决。这个村民连骂带打，我脑门被他用铁锹砍了个口子。当时我心里记着，练功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乡派出所把他送到拘留所，第二天我去乡里把他要回来了。如果不修炼，我肯定想，我大小还是个领导，你把我打坏了，我到医院住着，你连掏药费带包工费，不得花个10000也得8000。村书记也有胃病，他看我练功胃病好了，也想练。99年春，正当书记要练功的时候，江泽民集团将425和平上访歪曲成围攻中南海，并在党内下密令搞迫害。书记对我说，法轮功要被镇压。我说，法轮功是被诬陷的，法轮大法是佛法，李老师在全世界传法度人，将来世界上会有公论。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书记看了大法著作，知道了法轮功是什么，主动抵制迫害。几年里，有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大法弟子，都被书记村长压下了。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99年至今，我们村年年风调雨顺，没遭过任何自然灾害。周边的村子遭受冰雹之灾，我们村却没有受灾。全村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伟大。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讲真相，下面是一封国内法轮功学员的来信。有一次，我给某厂一个技术干部讲真相，说到法轮功，共产党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造谣抹黑法轮功等，他不加思索地说，你怎么说我也不相信，这么大的国家还说假话，不可能，我不相信。我说，是吗？那你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到农村一待就是八年？我说到了他的痛处，他一下就明白了，说共产党说煤球是白的就是白的，他们有权想造谣就造出来，他们就是以假话来维持他们的政权。这回我再说什么他都相信了，还给我举了很多中共造假的例子。又一次，我给某厂一个政工干部讲真相，讲到中共在法轮功问题上如何制造谎言时，他说，我不相信，共产党一向都是实事求是，没有一点假的。我说，是吗？你儿子是医院负责人，知道萨斯病死了多少人，你叫他讲讲。他说，这可不能讲，讲了受处分，也没饭吃了，现在共产党就这样了，什么事儿都是假的。说到这儿，他突然意识到什么，脸红了，我再说什么他都听进去了。他还对我说，你好好练吧，我们都支持你。
重新认识法轮功。下面请听一封国内中学生的来信。我叫王飞，今年17岁，是一所高中的学生。我的大姨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由于听信了电视上的谎言，起初我对大姨修炼法轮功非常反感，可是大姨不厌其烦地给我讲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我电视上说的都是谎言，都是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法轮功是教人以真善忍为准则做好人的，而且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很多有疑难杂症的病人因为修炼法轮功都完全康复了。可是我还是半信半疑。然而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对法轮功的看法。在2006年2月份的一天夜里，我患急性阑尾炎，疼得我睡不着觉，当时正在学校里。第二天早晨，我向老师请了四天假回到家，爸爸就带我到诊所挂吊针，可不但不见好转，而且疼得越来越厉害，疼得我脸色蜡黄，没有一点血色，腰也直不起来。爸爸只好带我到医院做手术，因为来医院之前我喝了一杯水，也就是这一杯水使我没做成手术。于是我和妈妈来到了离医院比较近的大姨家，准备第二天做手术。大姨又给我讲了别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受益的事例，还给我找了几本法轮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让我看。我这才知道了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原来它是一个教人学好、修心向善、能祛病健身的好功法。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就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感觉没原来那么疼了，我就更加相信了。最后我放弃了手术，每天看书，就这样我觉得比从学校回来那天舒服多了，但还是有点难受，不能吃饭，光喝水，一连三天都是这样。没想到第四天，我的病突然间好了，不但不疼了，也不难受了，还能吃饭了，无病一身轻，我太高兴了，就是做手术也不能好得那么快呀。通过这件事，我感到了大法的神奇，也让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坚持自己的信仰。为什么共产党镇压法轮功七年了，不但没有镇压下去，反而学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们修的是伟大的宇宙大法。我就是想不通，人们有了好的身体，不是能更好的服务于社会，更好的学习和工作吗？有了好的思想，不去做违法乱纪、伤天害理之事，这不是大好事吗？ 为什么共产党非要残酷迫害呢？这不是危害生命、危害社会吗？善良的人们，请不要再被中共恶党的谎言掩住了你的良心，请你们重新认识法轮功，从内心真诚地理解法轮功吧。从古至今，邪不压正，历史一定会证明这一切。
一封拜年信，下面是国内一位没有修炼法轮功的人士写给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一封拜年信。最最尊敬的李大师，新年好，感谢在您的功法指导下，使我家中许多人告别病魔，走上慈悲向善的正法大道。我是黑龙江省人，虽然我没练过法轮功，然而我身边的亲友同事有几十人修炼法轮功，他们的变化让人称奇，天天离不开药的老人，严重的心脏病人，糖尿病人，癌症病人等等，都神奇的快速好转。原来脾气火爆的大姐，贪念极强的大哥，也都变得处处与人为善，无私无我，他们的变化使我真正的认识了法轮功。然而江罗小人颠倒黑白，无耻地发起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什么天安门自焚伪案、浙江乞丐毒杀案等等弥天大谎，让世人共愤，使中华蒙羞。各种古今中外的酷刑无情地运用在大法学员身上，可就是这样，法轮功学员们依然无怨无恨。作为中国人，我爱我们的国家，但我又非常厌恶共产党的无耻。法轮功学员能以博大慈悲的胸怀对待共产党恶警的残害，可是他们的家人不能，13亿善良的中国人民也不能，就连恶人自己的家人知道他们犯下了滔天大罪，也会加以指责。善良不是罪，中国需要真善人，世界需要真善人，停止迫害是全世界正义人的心声。松仁，2007年2月17日。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商汤诚信。商汤是商朝的创建者，据荀子大略记载，在商汤的时代，也就是公元前16世纪，曾经连续7年没有下雨，洛河的水干枯了，沙子被烤得滚烫。商汤十分难过，他虔诚地派人举着三足鼎，也就是古代用于重大祭祀活动的三角餐具，诚心地向神灵祷告：是因为我的政令不适当吗？是因为我使百姓遭受痛苦了吗？是官员贪污贿赂成风了吗？是说坏话的小人得势了吗？是因为宫殿太豪华了吗？为何天气干旱，这么久没有下雨？到了这个地步，我愿意改过啊。祷告的话还没说完，天就降下大雨。商汤是个诚心爱护子民、敬信神灵的君主，他曾经对葛伯说：
你们如果不能敬顺天命，我就要重重地惩罚你们，概不宽赦。所以当他虔诚地向神灵祷告时，能得到神的谅解和保佑，及时地降下甘霖。现在的中国自然状况恶劣，社会道德一落千丈，中共邪党崇尚假恶斗，作恶多端，已经到了招致天灭的程度。许多人在这种环境中自觉不自觉地犯下了一些过错，现在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顺应天意，退出党团队，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行为上改过从善，就会得到神明的佑护。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